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帕特图米即将退休，空出咗一个参议院席位。民主党候选人该州副州长约翰费特曼喺几项民调中嘅支持率超过咗共和党候选人穆罕默德奥兹医生，但喺最近嘅民调中，两个人的差距正是缩小。内华达州或者是共和党翻转参议院席位的最佳机会。内华达州现任参议员海瑟琳科尔特斯马斯托在今年的连任竞选中被视为实力最弱的民主党参议员之一。马斯托的对手是获得川普支持的前州总检察长亚当拉克索尔特。乔治亚州现任民主党参议员拉斐尔沃罗克将在11月对阵共和党候选人前橄榄球星赫歇尔沃克。虽然之前的一些民调显示沃罗克的支持率已经超过了沃克，但最近的民调显示这一场竞争仍然处于难分胜负的状态。风险投资家布莱克马斯特斯正是挑战亚利桑那州现任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海利。马斯特斯不仅获得了川普的背书，还获得了对冲基金巨头在线支付服务商 PayPal 的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的巨额资金支持。尽管选举分析人士之前预测这个是最有可能翻转的参议院席位之一，但最近的民调显示海利的支持率已占上风。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参议员罗恩·约翰逊正是寻求第三任期，挑战者是该州副州长曼德拉·巴恩斯。威斯康星州是摇摆州，民主党方面投入了很大力量进行宣传，希望能够为民主党候选人赢得更多选票。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罗伯·波特曼不再寻求连任，在11月争夺这一席位的是共和党人 J.D. 曼斯和民主党现任众议员提姆·瑞恩。俄亥俄州一直是个摇摆州，但近年来偏红。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理查德·伯尔亦不寻求连任，目前正是竞争这一席位的是现任共和党众议员泰德·巴德和州最高法院前首席法官谢利·比斯利。在线民调和数据分析公司 Cephas 上个礼拜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在可能选民中，比利斯和巴德的支持率分别为 49% 和 48%， 但这一个数据是在该民调的误差范围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奈德·普奈斯在星期一的简报会上被问及美国一中政策内涵，美方是不是尊重中国领土完整性，以及台湾是否为中国一部分等一连串问题时指出，美国一中政策没有改变，美国未对台湾主权采取立场，该政策自1979年来作为美国对台做法的核心，目前依然有效。他强调这一个是美方多次公开清楚表达的立场。国务卿布林肯9月23号在联合国大会空隙的时间时会晤了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布林肯亦告诉王毅，华盛顿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普奈斯提到，美国希望看到现状继续维持下去。这一个现状过去40多年来巩固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但他批评中共在台海行径越来越挑衅，具威逼性。上个礼拜三，拜登总统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重申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支持。拜登在联合国大会说，我们继续致力于过去40多年来帮助防止冲突的一个中国政策，我们继续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做法。之前几日 在上个礼拜日播放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电视节目中，被问到一旦中国入侵台湾，美国是否派兵时，拜登回答话，是的，如果有一个前所未有的攻击时，他将派遣美国部队防卫台湾。中共长年企图混淆一中原则和一中政策。普赖斯五月份曾推文批评中共持续公开曲解美国政策，强调美国不认同一中原则，遵守的是一中政策。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时任国防部发言人柯比去年10月12号表示，美方长期遵从一中政策，这个和中国一中原则不同。在一中原则下，北京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但美方对台湾主权不持立场。大西洋理事会和人权观察组织9月19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主办的一个题为《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人的反人类罪行的反应》的论坛上，一些权利倡导者和外交官敦促联合国就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的调查结果采取行动。美国、英国和其他几个西方盟国26号提出了一项历史性提案，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的人权迫害举行特别讨论。这一份提案的草案得到了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典、丹麦、冰岛和挪威的支持。该提案要求在2023年2月开始的人权理事会下届会议上就新疆问题进行辩论。法新社说，预计还有其他国家将加入支持该提案。该提案将在下周由人权理事会投票表决。这一个是美国有史以来首次在人权理事会上提交针对中共的提案的草案。美联社说，如果获得批准，将标志着中共的人权问题首次被正式提上人权理事会的议程。中共坚决否定有任何侵权行为，并已派出政府代表团前往日内瓦，来到反对他声称的联合国错误的调查结果，并表示如果对其采取行动，已准备好反击。人权理事会由47个成员国组成，总部位于日内瓦。成员国目前对中共的人权侵犯指控存在分歧。中共正是利用和很多发展中国家深厚的经济关系，拉拢他们在这一个问题上给予支持。自从上个月底联合国发布报告，指出新疆发生了可能构成反人类罪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以来，人权理事会会议期间的紧张外交讨论一直在度继续。英国大使西蒙曼利星期一在人权理事会上说，我们不能够忽视如此严重和系统性的侵犯人权行为，理事会决不能保持沉默。星期一，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所率领的代表团已抵达东京，准备参加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当日哈里斯在东京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面，重申美国对日本防卫的承诺。根据白宫发表的一份声明，哈里斯和岸田文雄讨论了促进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强调美日同盟是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白宫表示，哈里斯和岸田文雄强调了双方在东南亚、太平洋岛聚和拉丁美洲加强合作的重要性，同时鉴于美日共同的安全关切，明确美日韩三边合作的好处，并欢迎日韩关系能持续取得进展。根据白宫声明，两人在会谈中亦谈及到朝鲜问题，两位领导人都对朝鲜最近发射弹道导弹一事予以谴责， 并承诺要共同努力应对朝鲜核武器和弹道武器计划所带来的威胁。与此同时，双方亦讨论了中共当局最近在台海地区进行的侵略性和不负责任的挑衅，强调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今次哈里斯的日韩之行主要在于参加今个礼拜二将举行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哈里斯在星期一和岸田文雄会面时对安倍遇刺一案表示哀悼。哈里斯说，安倍是美日同盟和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拥护者。两人亦谈及安倍留下来的一些政治遗产。目前日本警察厅调动了大约20,000警力来到加强东京治安。据日本政府估计，星期二当日大约会有4,300人参加在东京举行的葬礼，包括2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约700人。据白宫新闻秘书让皮艾尔星期一宣布，拜登总统将在12月1号在白宫接待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个是马克龙在拜登上任后的首次到访，亦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白宫首次接待重量级外国领导人的国事访问。马克龙计划的到访时值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和感恩节之际。白宫新闻秘书让皮艾尔在宣布这一项消息时说，我们非常重视和法国的关系，美日两国之间有着共同的民主价值观、经济联系和在国防与安全方面的合作。同时，法国亦是美国最古老的盟友，这个凸显我们与历史最悠久的盟友之间深厚和持久的关系。同时，这个亦是马克龙对美国的第二次国事访问。他曾在川普担任总统任内期间对美国进行过一次国事访问。2017年5月，马克龙首次当选总统，并在今年较早时候获得连任。去年，美国在向澳洲宣布销售核潜艇协议之后，一度令美法关系受到了影响。因为美方的这项决定破坏了法国原本向澳洲出售柴油动力潜艇的协议，因此这一次邀请亦凸显了拜登和马克龙之间的关系已经相对成熟。在今年较早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拜登政府亦多次赞扬马克龙是其西方盟友中最高声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国家元首之一，同时亦是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和对普京总统周围官员进行广泛制裁的国家之一。据法国总统府消息人士说，国事访问当日，拜登夫妇将在白宫接待马克龙抗礼，并举行国宴款待。同时，这一趟访问亦将会加强美法在国防和安全领域的密切合作。